耶稣能够引领我们走一条怜悯之路。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11至32节。翻到经文后，请听我们诵读。路加福音15章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肚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来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今天为我们宣讲神话语的是朱美娟博士，讲题是一条怜悯之路，请各位聆心静心聆听上帝的话。我们请
各位牧长，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也要特别为我们当中的年轻朋友、小朋友问声好，欢迎你们今天参与这个跨代的崇拜。那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所讲的三个比喻当中的第三个。那耶稣是在怎么样的一个背景脉络下，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来讲这三个比喻呢？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一起看到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这个经文，那很快的可以帮助你看到这个背景脉络。那你要看投影片上的经文也可以。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到 经文告诉我们，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诶，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两节经文提到了税吏、罪人、法利赛和文士，那这个都是当时社会当中常见的人物。当时在以色列群体当中，法利赛人和文士是负责解释跟教导上帝律法的老师，就是宗教老师。那税吏呢，跟罪人，税吏跟罪人其实也都是以色列人。那税吏是当时社会当中替罗马政府征收各种税收的人，但是往往因为贪婪也很容易敛财，所以对当时的社会的人来讲呢，对其以色列人来讲，就是觉得他们是跟罪人同等的。那罪人呢，就是在生活方式上不遵守律法的人，或者更贴近一点来说呢，就是那些不遵守法利赛人律法权势的人，他们也被视为罪人。那法利赛人跟文士就藐视这些税吏跟罪人，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那既然不洁净，又为什么耶稣会跟他们来往呢？不应当跟他们来往的嘛。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接待税吏跟罪人，跟他们一起吃饭，又教导他们，这显示耶稣接纳关心他们。那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就议论纷纷，就认为说耶稣做错了，不应该如此。这看来是一个非常平常，或者说我们容易可见的一个生活景象。有一群人看到另外一群人，认为自己跟他们不一样，瞧不起他们，排斥他们，同时也因此认为说其他人排斥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耶稣却认为这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耶稣却认为这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认为他需要教导他的百姓。所以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脉络下，一连串就讲了三个比喻，不是一，不是二，而是三。耶稣一下子就讲了三个比喻。那第一个比喻，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七节，你们中间有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跟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第二个比喻，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去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为他欢喜。随着我这样读，我想大家也都能够观察到，这两个比喻非常的相似，他们有几个很重要的相似的重点。第一个，首先是寻找。寻找羊的主人，一百只羊，其中一只失去了，虽然还有九十九只，他哪怕辛苦，哪怕危险，他还是要去旷野中去切切地寻找那一只失去的羊，而且决定一定要找到。富人十块钱失去了一块，他不眷恋着他还有九块钱，他就心急着要 找到那个失去的一块钱，所以哪怕夜深，他还要点上灯，细细的找，一定要找到。所以对我们的神来讲，重点不在于哪一个价值比较大，重点在于有人迷路了，有人失落了，所以哪怕失一位，他也要费尽心思在旷野里寻找，点灯来寻找，而且他是主动的寻找。第二个，我们看到相似的点是喜乐。当失而复得，现在找到了羊的生命安全了，金钱一块银币找到了，非常的开心，大肆庆祝。而这两个比喻的最后，耶稣都将听众的注意力拉回来到人与神的关系，好像是牧羊人在找羊，好像是富人在找钱，但是这两个比喻的故事最后 耶稣把他转回来，拉回来，转到人与神的关系。第七节跟第十节都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在天上也要这样的为他欢喜，叫比那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人一人欢喜更大。这样的欢喜是无比的，难以言喻的，这样的一个喜乐。耶稣借着这两个比喻要教导在当下所有的群众，不管你是法利赛人，你是文士，不管你是罪人，是税吏，或者是旁观的群众，神要告诉他们，神关爱怜悯每一个人，不在于哪一边的价值比较大，而在于有人迷失了，有人失落了，哪怕是一个，我们的主都要切切的寻找，带领他回家，带领他回来认识神，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当人愿意悔改，当人愿意回转，在天上的一切都要满心的欢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在找我们吗？或者在座我们当中有今天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敬拜的，你还没有认识神，你还没有相信这位救主，你知道上帝在寻找你吗？他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像那一只羊那样孤单、迷失、害怕。如果你愿意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在天上都要为你欢喜庆祝。又或者你现在正在面临一些的软弱，你现在正在挣扎是否要继续相信，是否要离开教会，我想上帝的心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让我们明白，他要我们紧紧的与他联系。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聚会后就联系我们的小组长、传道人，一起来寻求，一起来祷告。这两个比喻是否就足够回应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议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跟文士看着耶稣这样的举动议论纷纷，耶稣这两个比喻是否足够回应他们的议论呢？我们看到这两个比喻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上帝爱每一个人，寻找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税吏跟罪人。然而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继续讲了第三个比喻，并且这个第三个比喻呢更长，更长，有更多的故事细节。显然的，耶稣要我们对神的心意有更深入的认识，有更多的了解。我们看到第三个比喻，首先一开场，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开场白。我们小时候都读过一些童话故事，对不对？每当我们听说很久很久以前，哎，我们的耳朵就开始竖起来了，开始全神贯注的聆听，哎，后面有什么故事要发展？非常简短的一个开场白，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个比喻也一下子把我们拉进一个家庭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位父亲和两个儿子之间。从前面的牧羊人跟羊，富人跟钱，现在耶稣把比喻的场景拉到了一个家庭当中，转到了父亲跟儿子。我们都知道亲子关系是一个非常亲近、非常贴近我们心的关系，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看见的关系。所以对听众来讲，这样的比喻越来越靠近他们的心，越来越靠近他们的内心的感受。此外，在圣经里面也常常用亲子关系来比较，来比喻神跟他百姓的关系。所以对听众来说，他们也更加的去容易连结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因此来到第三个比喻，可以我们说是一个高峰，要把神救赎的心意表达得更加的清晰，也 并且是更加的深入的去描绘。第十二节故事发展得非常的快，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个家庭的故事情节一发展，就让人觉得有点错愕， 奇怪，惊讶，怎么会这样子？尤其是以当时犹太人的文化背景来讲，比较有可能是父亲去世以后才按着律法来分配遗产。在《生命记》第21章第17节有讲到，就是儿子得到长子，这个长子呢可以得到父亲的财产的一半，或者是遗产的三分之一。那在一些犹太人的文本里面也表示说，父亲其实是有权利在他死之前去分配他的财产的。但是无论如何都是父亲做主，可能是父亲做主在他死之前他做主他要这样子做，或者是父亲去世以后才这样子去做分配，而不是在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来讨要。这非常的惊愕，非常令人惊讶。我想就算是在现有大家所熟悉的文化里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父亲还在世，孩子就跑到面前说，哎，分钱给我，我应得的，这个是非常令人错愕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非常主动的来到父亲面前去要求，而且还理直气壮说这个是我应当得的时候，这显然的他没有尊重父亲，也没有关心这个家庭，而只是考虑到自己，非常的自我中心。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的情形是父亲宽容他了，父亲宽容他了，答应他，给了他钱，容许他去选择自己的道路。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儿子他带了这个钱财收拾一切就往远方去了，任意的放荡，耗尽了一切。他放纵自己的欲望，吃喝玩乐，很快的就把父亲给他的钱耗尽，结果后来又遇到天灾，一下子就山穷水尽，又穷又苦。他去找工作，相信大概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哈，结果呢能够找到的就是一份这个放租的工作。这是一份非常不体面的工作，对犹太人来说更是一种羞耻，因为在律法中猪是不洁净的，没有犹太人会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他愿意去放猪了，他还是吃不饱，连猪的食物他都想吃，连猪都吃得比他好。从一个受尊敬被爱的儿子变成一个受鄙视，受人鄙视，没有人疼爱，连猪所吃的豆荚都没有人给他的一个放猪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不禁联想，我们犯罪堕落的情况非常相似，我们犯罪堕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原本是属神的，但是却自我中心，远离神，背逆神，从一个被爱的子女变成了被罪恶捆绑堕落的人，心灵时常感到空虚，好像做很多的事情想要满足自己，但是常常会觉得空洞，饥饿，饥不择食，饥不择食，结果导致生命的自己本身生命的场景，不该做的去做，该做的却没有做。我们看到第十七节有了一个转折，这个儿子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他醒悟过来，他羞愧难当，他感到非常的痛苦，他明白过来，看到自己的选择为自己所带来的结果，他后悔莫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说我要回家找我爸爸，我要向他认错，因为我不单得罪了我的父亲，我也得罪了天，我已经不配再做儿子了，但是如果我父亲愿意收留我做一个雇工，这样子就很棒，这样子就很好，至少我能够从我目前的状况脱离出来。弟兄姐妹，读到这样的情节发展的时候，我们不禁会去思想，这个父亲还可能收留他吗？一个任性这样的一个自我中心，向父亲讨了钱财，对父亲不管不顾，对家人不管不顾的一个孩子， 浪费了父亲心血的儿子，父亲还会给他机会吗？还会再信任他吗？我想这个小儿子他要回家之前，他一定会想到了这些。我想回家，但是我爸爸会让我回家吗？我想回去，不配他做他儿子了，但我可以做他雇工，但我父亲还会再宽容我、怜悯我吗？我想他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然而在这个时候，他也记起了，我想他也记起了父亲的宽容跟怜悯。如果不是他能够抓住父亲还有可能，他还有这么一点点的盼望，父亲有可能去怜悯他那一丝丝的可能性，我想他是很难踏上，很难转回踏上这个回家的路。父亲的怜悯给了他那一丝的盼望，所以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他要紧紧地抓住父亲的怜悯，他要回家。这个比喻到了这里，镜头开始转了，从小儿子的身上开始转到父亲的身上。父亲远远地看到他的身影，就动了慈心。这个慈心呢，是指着对某一个人生发出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的怜悯、恻隐之心。这个字呢，在其他的经文当中被翻译成为怜悯。例如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六节，经文说，当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个就是这个字，同样的字，怜悯。怜悯这个字是一个深负情感，有非常深的一种的感受，内在非常的深刻的一种的感受，对对方的情况有一种很深刻的怜悯。父亲看到小儿子远远的这样子跑来，他很怜悯这个小儿子的生命处境。我的儿子犯了错，犯了罪，他经历了这个错误的结果，现在他苦不堪言，他非常痛苦，他非常的懊悔。这位父亲全身都被这个深刻的怜悯之心所充满，所以他心急地跑了起来。他知道这个孩子的羞耻，所以他跑了起来，他抱起了他，用他的身体的动作去展示，孩子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把你接回来，你还是我的儿子。他抱着他的景象，连连的与他亲嘴。这个时候，这父亲他过往的伤痛，他对孩子的操心，他失去的钱财突然间都不再重要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儿子回来了，他悔改了，他开心地抱着他，亲着他还不够，他立刻就吩咐仆人把最好的衣服拿来给他穿，立刻地去恢复他作为儿子的名分跟荣耀，举办宴席来庆祝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归来。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比喻比起牧羊人找羊群当中失落的那只羊，比起那个早前的妇人，这个比喻更加清晰地为我们勾画出神内心对失落的人的那种的感受，跟那种的急切的希望他们回来拥抱他们。我们看到神为每一个人都铺上了一条怜悯的道路，他知道我们悖逆，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犯罪，他知道我们生命的每一份不堪，他也知道我们在承受我们犯罪的结果，但是他内心还是充满了怜悯，他不舍得，他就要我们能够回家。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三十六节，神的话语是这样子的清晰。神走遍各城各乡，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神为每一个人都铺上了一条怜悯的路，而对神来讲，没有一个人不能回家。哪怕我们觉得自己做了多么羞耻的事情，多么不堪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紧紧地抓住神的这份怜悯，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不是靠着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而只是紧紧地抓住神这份怜悯，说主神啊，我的父亲是这样的怜悯我，所以我还能够回家，我还能够找到这条怜悯的道路。我想对小儿子的情况，我们很多人都能够去认同，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堪，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的破碎，看到我们的羞耻。但是对神来讲，这样的一个孩子在还没有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已经切切的期盼，在家的门口就在等着，在望着，看到他回转的时候，他就要急切的去抱着他，亲着他。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被神这样子抱过，被神这样子亲过，被神说回来了，我赶快把家里面上好的衣服给你披上，赶快摆设宴席，告诉你我要一同的欢喜，我要快乐。父亲的这条怜悯的道路让小儿子可以回家。到了25节，我们看到镜头又再转了，从父亲的身上转到了大儿子的身上。这个家里面欢声笑语，大家跳舞，大家快乐。大儿子回来了，他从外面回来，他听到这个庆祝的声音，他就很好奇，怎么一回事啊，家里面怎么突然间这么热闹。一问之下，原来弟弟回来了，而且竟然父亲还摆设宴席啊，大张锣鼓哈，就是 请很多人都来，这样子的来庆祝。他很生气，怎么这样，他不要进去，他不要参与。这个时候一个很微妙也很凸显的转变发生，原本在外面，在家外面的小儿子回到了家里面，原本在家里面的大儿子现在却在家的外面不肯回来，位置有了一个错置，有一个转换。小儿子明白了父亲的心意，回来了家，而大儿子因为不明白父亲的心意，还在家的外面。28节，我们看到老爸出来劝大儿子，虽然大儿子说，我老老实实在家工作，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意思，但是就在此时此刻，我们注意到他就正在违背他父亲的意思。他不愿意进到家里面跟爸爸一起去迎接他的弟弟，他拒绝接受他的弟弟。30节，他对爸爸说，你这个儿子，仿佛这个时候这个弟弟是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好冷漠啊，弟弟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如何回来的，他都不关心了。他这个时候关心的是谁？关心的是自己，我没有被你公平的对待，我应该要获得的更多才对啊。他没有办法体贴父亲怜悯的心肠。父亲回应他，你是我的大儿子啊，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其实正在享受我给你们的各样恩典，这个恩典你有，你弟弟也有，恩典是超越公平的原则，恩典超越公平，恩典不是谈公平。这个故事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没有告诉我们大儿子最后做了什么，对吗？ 这个比喻没有告诉我们最后这个大儿子到底是进去了没有，他是不是进去接纳了弟弟，体会了父亲的怜悯之心，还是他继续的留在门外生闷气。这个悬念其实可以让我们自己去思考，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会像大儿子这样子在外面，还是我们会进到房间里面跟弟弟跟爸爸跟所有人一起欢喜快乐，迎接弟弟的归回。为什么要有第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跟第二个比喻，我们知道神寻找失丧的人，但是第三个比喻促使我们看见神那怜悯人困境急切的心情。不论我们人再多么不堪，神都希望他回家。而第三个比喻也让那些已经回家的人考虑自己不应该要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因为一旦如此就是不明白父神怜悯的心肠，就是忽视自己所得的其实也是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会有的反应是什么？在福音的事工里面，我们是一个体贴人 体贴父神怜悯心肠，积极的进入门内关心弟弟迎接弟弟，还是我们是留在门外对失落的人没有太多的感受，没有太多的动作，甚至只是关心自己自己的拥有自己的所得。我们对福音任何的参与跟负担都是我们对上帝怜悯的一种的体会跟成长。我们越能够明白越能够体会上帝的怜悯，就能够促使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有更多的责任感。所以传福音工作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作，不是一个单纯的责任，它是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施予的怜悯的一种的感恩，一种的体会，对神对失落的人的那种的怜悯，那种的心肠的一种的体会，一种的同工。我想神有一百只羊，一只迷失了，他宁愿放下那九十九只去找那一只失去的羊。十块钱钱币一个丢失了，他宁愿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两个儿子一个悖逆了，如今回家他奔跑迎接欢天喜地。这个就是人神怜悯人的心肠，也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的一条怜悯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恩主啊，我们都是你为我们预备那一条怜悯之路的人。主，我们曾经走上这条路，我们经验了你各样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你怜悯的心肠，以至于在福音的工作上，在大使命上，主，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委身，更多的去与主你同工。主，我们在座若有任何的朋友，若有任何的弟兄姐妹，主啊，愿意对你的怜悯有更多更深的理解，主啊，也求你来感动他们，让他们的寻求能够寻见，叩门的主啊，你要为他开门。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宝贵的圣名所求，阿们。